喜不喜欢小朋友唱？真好，可以到神的家里面一起来敬拜，是我们莫大的福气。我们现在低头有一点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是何等的恩典，我们这一群罪人可以得蒙你的拣选，成了你的孩子，又是何等的恩典，你还给我们生命气息，给我们健康时间，还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一同与你其他的孩子们，无论是年龄大的，无论是年龄小的，我们都是你的孩子，我们一起来到你的家中，把你配得的赞美、配得的敬拜、配得的爱戴都归给你。我们感谢你，还要再感谢；我们赞美你，还要再赞美。我们求主不只是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我们也求你向我们扬脸，对我们施恩。但愿每一次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，你能够开我们的眼睛，你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求主借着圣经，让我们更多认识你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。听说弟兄姐妹最近一直都在读创世纪，那创世纪实在是全本圣经中最精彩的一卷书，因为如果没有创世纪，其他所有的圣经，所有其他的书就好像没有根一样。全本圣经任何一章任何一节都很重要，但是他们都是从创世纪里面生出来的，所以创世纪是圣经里面真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卷书。那我们读创世纪的人都知道，创世纪一开始就讲了四件大事，讲到神的创造，讲到人的堕落，讲到神怎么在人堕落以后为人预备救恩，讲到巴别塔神的审判，讲到神怎么借着方舟给人类再有机会，这些重大的事件。但是创世纪里面更重要的，他还讲四个主要的人物。那你们差不多已经快念完了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去的就要看以撒，然后要看雅各，最后看约瑟，所以创世纪说穿了就是四件事四个人，那么读创世纪，如果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话，那从亚伯拉罕的故事一路读下来，其实你们读完了22章的时候，几乎已经是读到亚伯拉罕生平的最高峰，生平的最高峰。如果你去看大部分解经的书哈，大概写到22章啊，就会跳到27章去了，好像23章到26章啊不太存在一样。如果你们去看这些很多人的讲道，你们也会发现，讲道的人呢，这个22章之前的亚伯拉罕呢，讲的很多很多，很喜欢讲。但是22章以后的呢，好像就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。那我常常觉得哈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读旧约圣经呢，最难的就是我们是不是体会到神写这一章圣经他的目的在哪里。如果你没有抓到这个重点，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很多激励的话，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很多提醒自己的事情，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很多你觉得很有帮助的东西。但是严格的说，你是没有读懂那张圣经。那我个人觉得哈，创世纪里面哈， 基督徒最没有读懂的一章呢，就是二十二章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99.9%的解经书和传道人讲的道，讲二十二章，简单一句话，就是以为神写这张圣经要我们干什么？哎，不要告诉我们你们忘记了吗？二十二章讲什么？现以撒嘛。那神写这段圣经的目的在哪里？有的人说要我们献上啦，有人说我们要有信心啦，有的信心要有考验啦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你读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啊，创世纪二十二章啊，如果你读这章圣经，你可以从中间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，你会觉得哎呀，这个可以应用在我的生活中啊，这个对我很多的提醒。但是如果你读这章圣经，你读来读去，你总觉得你像亚伯拉罕，那说明了什么呢？你没读懂。听明白了没有？因为这章圣经，圣经自己告诉我们，这章圣经啊，是讲到耶和华必有预备。阿们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去看犹太人的拉比，他们解释二十二章啊，没有一个人读二十二章认为说他们是亚伯拉罕，他们每一个人读二十二章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以撒。这样听懂了没有？所以你如果读二十二章读到说，哦，原来我们这些人是应该死的，我们这些人是应该被献上的，我们这些人本来没救的，是耶和华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羔羊，那你读懂了。听明白了没有？那如果你没有读到这个呢，你在那边呢，哦，要奉献啊，要牺牲啊，要忍耐啊，还有哎，奉献的时候还不要跟老婆先商量啊，哎，忘记了哦。其实现在教会里面很少这种事，现在教会大部分都是奉献的时候不要跟老公商量，有没有？因为很多老公不舍得嘛，老婆比较爱主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哈，不去讲二十二章了哈，我们今天要讲二十三章。我们讲二十三章，从二十三章到二十五章了，整个这几章的圣经里面基本上讲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讲到撒拉的死；第二件事呢，讲到以撒娶老婆，所以他是讲到一个葬礼，再讲到一个婚礼；最后到了二十五章，他是以亚伯拉罕的葬礼为结束。啊，这三章圣经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儿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的二十三章呢，是很宝贵的一章圣经，因为他在讲一个女人的葬礼，而这个女人的葬礼跟我们很有关系，跟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关系。虽然很多人读二三章读过去就忽略了，读二三章读过去就觉得好像跟我们没关系，其实跟我们关系很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全本圣经里面，全本圣经里面，神从来没有要我们这些后世的人呢，要纪念另外一个女人。神没有跟我们讲，你们千万要想念玛利亚，有没有？圣经有没有？没有。路加，路德有没有？以斯帖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们现在来看两个地方的圣经，以赛亚书五十一章，谁翻到谁就大声的念，我看看你们多快。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一节到二节， 注意，这里很清楚的，中文圣经还不够清楚，英文就比较更清楚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神给这一些追求公义、寻求耶和华的人一个命令。那个命令就是我们要常常想一想亚伯拉罕，还有呢，我们还要常常想一想谁？生养你们的撒拉。注意哦，在神整个的工作计划里面，我们历世历代追求公义、寻求耶和华的人，我们跟撒拉有一个关系。什么关系啊？她是我们的 mother， 知道吗？我们要常常追想她，这很特别的啊、哦！再看彼得前书三章三到六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也一起来念。大声一点好不好？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。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看到没有？这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学谁？要学撒拉。要学撒拉。请问各位，我们中间做姐妹的要不要学撒拉？不甘不愿啊。很多人不太喜欢学撒拉的，因为学撒拉就要学什么？就要学顺服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请问各位，我们中间做弟兄的要不要学撒拉？要不要？要。为什么？不对，不对，记住，我们中间做弟兄的，我们是许配给谁的？基督的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学撒拉？我们也要学撒拉的温柔，学撒拉的顺服。听懂了没有？再告诉你们一点，全本圣经中只有一个女人，她的年龄、她的死亡、她的埋葬是如此清晰的被记载下来，没有第二个女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，懂吗？这就是告诉你，在神的计划里面，这一个女人，她的生命、她的故事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对我们重要？因为神觉得她很重要。我相信你们读创世纪读到现在，对撒拉应该不陌生了，是不是？请问各位，撒拉是一个完美的女人吗？不是吧，对不对？撒拉有没有犯过错误？有，就是她干的好事，要帮上帝忙，有没有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回想撒拉一生的故事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，撒拉的一辈子真不容易。 我们常常讲亚伯拉罕有信心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他就离开乌尔到那个从来不知道他要去的地方。请问你，他是一个人走的还是老婆跟他走的啊？今天你老公要跟你讲我们搬家，你说去哪里？不知道，我就是要把房子卖了搬走了，大概非洲。你去不去？去不去？当然不去嘛，那脑筋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哎，神向我显现，他怎么没向我显现啊？听懂了没有？哦，亚伯拉罕有信心出去，难不难？难。但是亚伯拉罕有神向他显现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撒拉嘞，就他老公一句话，哎，他就听了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真难呐、啊，这个真难呐、啊。现在很多基督徒啊，在寻求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，一天到晚胡说，这个讲的人乱讲，听的人乱听啊。天天要印证啊，天天要找一些 sign 记号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一个最基本的原则，什么叫有信心？什么叫讨神喜悦？就是没有印证。听懂了没有？没有神迹，没有记号，什么都没有，就神说了我就信了。听懂了没有？这才真正属灵，懂不懂啊？一个人一天到晚，哇一下神给我做梦了，我一下又看到这个了，一下又经历这个，哇我一祷告又发生什么事，这叫什么你知道吗？这叫没信心。听不懂？这叫不属灵，这是小 baby， 懂吗？只有小 baby 才需要这种东西啊！一个人信主了，还要真的像沙拉这样的，这叫真信心，懂不懂？这叫真信心，什么都没有啊！老公说：“走，就走了。”哎，他一生走下去啊！沙拉一生走下去，沙拉不是没有软弱，有软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天使说：“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个儿子。”哈，笑翻了，对不对？他不相信啊，他有软弱，他有失败。但是如果你看撒拉的一生，弟兄姊妹，撒拉的生命实在很美。希伯来书11章11节到14节，可不可以念一下？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好了，下面不念了，这个以后再念。撒拉为什么在神的眼中看为这么宝贵？是因着信。撒拉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撒拉他的信就让他成为神心中的宝贝。加拉太书4章24节到28节，找到了没有？加拉太书4章24节到28节。 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所以撒拉的一生呢，撒拉的美丽就在乎她的信，而撒拉就是因着信，她成为神心中的宝贝。她死的时候127岁，我们不知道她结婚多久，但是我们很肯定的知道他结婚的日子很长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知道他结婚日子很长？因为我们知道他出乌尔到他死的时候超过65年，这样明白吗？不容易啊。哎，结婚10年容易不容易啊？20年呢？30年呢？40年呢？天哪，结婚这么久多难呐！是不是？真不容易啊！这个中间有多少的功课要学啊？学到最后，当他死的时候，他在神的面前。是神称许他是有信心的，是不是？那弟兄姊妹，我问你，你今天的婚姻有一天结束的时候，神要怎么给你评价？你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没离婚的，但是不表示神会给我们好评价，懂不懂？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神怎么跟我们评价？然后你再看亚伯拉罕怎么评价他。他嫁了亚伯拉罕这么多年，走了，127岁了，走了。亚伯拉罕怎么样？啊？哎呀，可走了哦！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哦，亚伯拉罕怎么样啊？啊？哀哭哦，太没信心，是不是啊？请问你，撒拉到哪里去了？乐园，耶和华那里去了。亚伯拉罕哭什么哭啊？啊？为什么要哭啊？你们懂我的意思了吗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，你知道，我们有时候觉得，有信心不用哭的哈。不是的，亚伯拉罕会哭哦。亚伯拉罕为什么哭啊？撒拉走了，亚伯拉罕为什么哭？啊，爱他哦，不舍得哦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是哈。请问各位啊，拉撒路死了，耶稣到了拉撒路的坟墓面前，做了件什么事？哭了，哎，岂有此理，对不对啊？哭什么哭啊？你马上就叫他出来了，你哭什么哭啊？为什么哭？爱他，爱他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知道一件事哈，我们的神呢？ 他真的能够体会我们的感觉。我们的神呢，他是一个有情感的神，他会哭的。你们中间有些人知道我哈，知道我小的时候的事儿，知道我这个跟人家打架没打输过的哈。但是我也有被人家打得很惨的时候，因为每次打人的不一定是我们这边的人多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刚好真是倒霉啊，你一个人碰到一群人打就很惨，你知道吗？被打得半死，但打半死也拼命跟人家打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不管人家怎么打，我是不会哭的，不会哭的。我信主以后变得很没有出息，你们懂为什么？这不知道为什么一唱诗歌那个眼泪就会出来耶，不知道为什么剥饼的时候坐在那边看着饼杯，越看越看，看了眼泪就出来，为什么？基督的爱改变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会哭是一件很美的事，亚伯拉罕的哭就说出他里面满了人的性情，说出他对着撒拉的爱，说出他对着撒拉的不舍，也说出我们整个人类面临死亡的时候，我们都必须知道一件事情，那是我们最末了的仇敌。虽然我们可以向死亡夸胜，但是我们在情感上我们真的都不舍。亚伯拉罕哭，亚伯拉罕难过，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在那边一直哭下去哦。哭完了事情还是要办的，所以亚伯拉罕起来办事儿。各位，这一章的圣经我今天没有带你们一起读，是因为太长了，而且呢我听说你们都很乖，你们礼拜五也读，自己平常在家里也读，而且都在读创世纪，所以我就假设你们都读过了，我今天就不让你们读了。那我问你们，亚伯拉罕起来办事的这一段你读了有什么感想？奇怪不奇怪？哎，亚伯拉罕去买坟地奇怪不奇怪？奇怪不奇怪？不奇怪哈，不奇怪啊，总要有个地嘛，对不对？人死了，那个时候还不会火葬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都是土葬嘛，当然你就要找个地方埋嘛，这个不稀奇。稀奇的是什么？稀奇的是什么？好像你们都没有念过啊。亚伯拉罕去买地这件事稀奇的在哪里？各位啊，他知道他要什么地方是不是？这不稀奇，很多人很会就知道我要什么地方，这不稀奇。最稀奇的你们知道是什么事吗？啊，人家不要他的钱呢，人家要送给他，他不要。哎，这个稀奇不稀奇？嗯，稀奇哦，这个稀奇哦。我们等一下再讲那一段，我们现在先讲一个比较容易懂的东西，因为那段比较难懂。 亚伯拉罕跟这些人讲话的对话的过程中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亚伯拉罕超级有耐心，特别的谦卑，特别的温柔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见？哎，一个人老婆刚刚死，家里要办丧事，心情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好啊！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还可以温柔，还可以谦卑，说明什么？说他是真谦卑。哎，我们有时候也假谦卑，对不对啊？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中文圣经啊，在彼得前书3:8那里，他说：“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连续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。”中文这个翻译啊，跟希腊文的翻译原文呢、啊，有这个不是错哈、啊，就是他表达的那个重点不太一样。在原文中，他讲到的重点是什么？相爱如弟兄以后，就是说你们要对人有怜悯的心。然后下一句呢，是你们对人要 courteous。中文可以翻作谦卑哈，但有没有更好的翻译？有没有更好的翻译？同理心哈，我想还要再好一点的，可能是懂得尊重别人，是很有礼貌的对待别人。请问你，以亚伯拉罕的身份，他要买这块地，他需不需要自己出面？需不需要？不需要的，他自己出面。哎，人家要送给他，他不要，那个等一下再说哈。他都要买了，还跟人家这个又下拜又客气，哎，千客气万客气，有没有见过？这很奇怪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但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，这就是告诉我们属天的生命成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、啊，我们对什么人客气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对着我们得罪不起的人很客气的。啊，你会不会？我不知道，我很怕你们太属灵了，一副法利赛人的样子，问你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对着你不敢得罪的人会不会客气？会的，我们都会的，因为你知道你得罪不起他嘛，你不怎么敢对他不客气呢？不客气你自己倒霉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对着很多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人，我们是什么态度呢？这是一个真正的考验呢、啊，这是一个真正的考验呢、啊。我刚刚从广州回来，我跟一些基督徒的领袖聚会，请问你在聚会中，我们大家客气不客气啊？都很客气啊，每个都属灵啊。聚完会去餐厅吃饭，人多啊，到餐厅吃饭，你觉得我们对着那些服务员是不是都很客气啊？ 容易不容易？哎，服务态度很好，服务的速度很快，服务的品质很好，对他客气，难不难？那如果一塌糊涂呢？请问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还有没有一点点基督徒的样式呢？那你有没有碰到过一些时候，人家真是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，到了顶点的欺负你？有没有过？有吧，哈？那你怎么办呢？我们有个姐妹超可爱的，呼吧呼，谁怕谁呀？你还以为我省油的灯啊？弟兄姐妹，亚伯拉罕的故事对我们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在最不能够温柔，在最难忍耐的那个环境里面，他流露出来的是一个尊贵的王子。你有没有看见亚伯拉罕在他们中间住了什么三天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当然不是嘛！亚伯拉罕在那边住了几十年。弟兄姐妹，你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十年，那里的人怎么看你？听懂吗？我们到一些陌生的地方去啊，认识一些新朋友啊，我们很少相处啊，人家都觉得我们是好人啊，又谦卑又温柔的啊。但是一个人真的跟我们住在一起，很多的相处，十年、二十年，人家还会觉得我们像一个尊贵的王子吗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问自己的问题。亚伯拉罕他的生命实在让我们看到神所喜悦的样子，一个尊贵的王子，尊贵的王子。为什么人家给他地他不要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生命不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考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最厉害的就是当有便宜可以沾的时候，你沾不沾？当有好处可以拿的时候，你拿不拿？这是真的考验，你知道吗？哎呦 on sale 啊，冲啊，排队啊，搞啊，哎呀，我这一张coupon我们大家一起用啊。哎，可以干不可以干这种事？当然可以嘛，什么人都可以干嘛。但尊贵的王子会不会干这个事呢？你听懂了没有？你像不像一个尊贵的王子？弟兄姊妹，你原谅我说哈，我们今天是王子过着乞丐的生活。神救了我们，神把我们从粪堆中提拔起来，我们应该活着像一个尊贵的王子。但是我们就像个乞丐一样，我们跟人家相处动不动就是真的 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你真的很不愿意跟他讲话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随便跟他讲什么，他永远要证明你是错的，所以你根本就不想跟他讲话。你跟他在一起，你就是笑一笑，闭了嘴巴，你知道说你越少讲话日子越好过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主的嘴巴里面出来都是恩言，而我们的嘴巴出来的都是批评，都是论断，都是让人家难受的话？为什么我们跟人家在一起不是争胜就是好强？为什么我们有一点点的好处我们就不会放过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没有遇见过太多的黑人，而我住的那个区呢，天哪，现在是好的不得了的区啊，贵的不得了的。可是我来的那个年代啊，是一栋房子可以一块钱卖出去的，不是一层哦，是一栋哦，四层楼的房子一块钱就卖给你啊，你可以想象的什么样子的？街上的店呢，大部分都是那个三合板钉起来的，因为那玻璃都给人家打碎，都烧掉了。我的心目中啊，街上看到一个黑人走过来，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？血压上升，心跳加快，脚步呢加快，赶快离开呀！后来神就给我一个特别的机会，我那时候在一个地方打工，我又念书又打工，很辛苦的，而且常常要半夜去打工，打到半夜啊，全办公室里面就我一个人，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。哎，你们知道搞 computer 的人有的时候你做东西啊不能停的，懂不懂啊？一停你就忘了你在做什么了。哎呀，憋尿啊，你们都没有尝过那个痛苦啊，很想上厕所的，不要去啊，这个一定要把它搞完，搞完了才要去啊，别哎呀，搞完了，冲啊冲啊，往厕所跑啊，冲冲冲，抽到厕所，把厕所门一打开，嘣，一个人站在那里，而且是黑的。我的天，我告诉你，我吓得魂都没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妈妈咪呀、啊！他把我吓得半死，你猜我也怎么样？我也把他吓得半死，你知道吗？原来他是个清洁工。他是半夜来到这个办公室的 office 里面，就是来做清洁的，做卫生的。他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还有人在办公室里面，所以他在厕所里面搞完了，砰，啪一个门一开，所以他赶快看是谁，然后啪一个人冲进来，吓个半死。我啊，他也啊，好了，我们两个这个啊完了以后啊，我不理他，我赶快先去解决办事嘛，对不对？等事情办完以后总要跟人家道歉一下了，对不起啊，就这样聊几天来了。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所以我们两个聊的时候就可以聊很多信仰的事情。有一天我在那里上班打工，也是半夜，他跑来找我，Hey, Peter, come. 我什么事啊？我买了一个新车，你来看一看。跟他去了。天哪，你知道他买个什么车吗？他买了一部 Cadillac。哇、哦，这么漂亮啊，这么大的一个新车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 Peter。这是我小的时候的梦想，我一直努力的工作，一直努力的工作， 我很感谢神，我现在存了这么多的钱，我终于可以买到这部车，我很开心。那我当然也很替他高兴了，不容易啊，真的不容易啊，一个做清洁的人呢。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？他跟我说，他说 Peter 你知道吗，我每一个小孩，他的每一个小孩从小长到现在，我没有领过政府一毛钱的钱。听清楚啊，他说每一分钱都是靠我的双手努力赚来的。今天我感谢神给我这部车子，因为是他给我的恩典。但是我更感谢神的是，我没有去沾任何人、任何政府任何一点的便宜。你知道他说这个话当时让我很震惊。为什么很震惊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是穷学生，而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的朋友，除了少数那些赚钱啊什么或者经济很好的以外，大部分也都是比较经济差一点的。常常我们会听到，哎，你知道可以怎么样啊，可以用这个办法哦，可以用那个办法哦，可以占这个便宜哦，可以搞到这个好处哦。这里有一个人，是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，他们都是不干活的，他们都是懒惰的，他们不是偷就是抢的，他们只会领政府的救济金的。他告诉我，我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努力赚来的，我诚诚实实的工作，我诚诚实实的交税，我不去找任何可以不劳而获所得的好处。那天晚上，我在这个弟兄的身上，我看见了一个尊贵的王子。今天有太多神的儿女，明明是尊贵的王子，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典，但是我们那个小脑袋就像个乞丐一样，天天还在想那里有没有可以再捞一点的，这里有没有可以拿不要钱的。我常常问自己，很快我们就要走了，你弄来要给谁啊？留给你孩子？请你相信我的话，你的孩子有出息是不会要你的钱的，你的孩子没有出息，你留给钱给他就是害他。我们能不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，迦南地的全地是耶和华三次应许给他的，说这地要给你和你的子孙，如果有一个人有权利不要钱用这块地，就是亚伯拉罕。但是亚伯拉罕他有一个生命，尊贵的王子的生命，他不要不花钱的东西，他自己花钱买下来。更重要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亚伯拉罕说自己是什么？我是寄居的，我是一个流浪汉。为什么神给他的这块迦南地上，他说他是寄居的，他是流浪汉呢？ 你要读希伯来书你才懂，原来亚伯拉罕要的不是地上的东西，他所盼望的乃是那一座看不见的城，是神所经营、神所建造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跟我今天活在地上，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的是地上的呢，还是你要的是天上的？你投资在哪里？亚伯拉罕的投资在那个荣耀里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也不为羞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恭敬地把你自己的话再一次带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对我们心的深处说话，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美丽，看见你的信实，看见你的伟大，看见你的良善，看见你为亚伯拉罕预备那一座荣耀的城，也看见你为我们预备一个何等美丽的家乡。但愿我们的心被永恒吸引。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